军师吴用为了救宋江，他想出来一个求人写假书的主意。求谁写呢？就是圣手书生萧让，因为这个人能模仿蔡京的笔体，如果他能把这封书信给写成，把宋江借往东京，梁山英雄准备在半路上劫秋车砸木龙，救宋江上梁山。吴用提出来办这个事儿，得让戴宗亲自前往。戴宗听吴用讲完了，戴宗说：吴军师，这个圣手书生萧让，包括您提的能刻字的那个御笔匠金大坚，您都认识他们吗？吴用说：我跟这二位啊都曾有过一面之识，但是没有更深的交情。戴宗说：您跟他没有更深的交情，这个事儿恐怕很难办，这不是一般的小事儿。让他模仿蔡京的笔体，您要让那个御笔匠金大坚刻一个蔡京的图章，这两件事儿官府要知道了，都得要追问罪名的。他们两个怎么能够轻易答应办这个事儿呢？吴用说：当然他们两个不会轻易答应，咱们得想个办法，先把他们两个人请到咱们梁山上来，然后咱们再跟他详细谈，我有办法让他们答应。哦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吴用说：我的办法先不用跟你提，这第一步得你先下山到济州城里边去一趟，你能不能去？戴宗说：那当然，您要让我去，我指定能去，您得说我以什么名义去。吴用说：你呀带着我的一封信，我这个信呢就以泰安深州诸多上户的名义写。什么理由请他们呢？就说泰安深州要重修泰山泰庙，重修庙宇有二十来户上户之家凑在一起集钱聚资，庙宇修完了要立一桶碑，碑上要把这些上户的名姓都写上。九牧圣手书生萧让字体写得好，特意由泰安深州到济州请他到那去，又听说御笔匠金大坚字刻得好，所以请他也去。这样的话把他们两个人就从济州城里边框出来，框出来之后你就这么办，上济州城内框他这个事儿就全仰仗戴宗你一人所为了。哦，戴宗说：他们两个人能跟着我走吗？吴用说：据我所知他俩指定能跟你走，你带上一百两银子，给他们两个人家中都留下五十两的定钱。嗯，戴宗说：好吧。于是当时戴宗在梁山上带着一百多两银子，一百两银子给那两家啊，他自个儿不能没花的了啊，把这银子在身上带好。吴用就提起笔来写了两封书信，一封写给御笔匠金大坚，另一封写给圣手书生萧让。两封信写完各自封好，交给了戴宗。信的内容是相同的，就是泰安深州重修泰庙，请他们到那里去给立碑。戴宗把两封书信叠好在身上带好，辞别了众位弟兄，转身下了梁山，就够奔济州城而来。戴宗的是神行太保啊，脚底下快，来到了济州城内。到了济州城内，他先打听这个圣手书生萧让，打听萧让得找那些会写字的人。他看见街上有一个代写书信的老者，戴宗到这老头跟前就问：请问老人家，您这济州城里边有一个善书法的叫萧让的人吗？
啊，有这么一个。
他在哪儿住啊？
城隍庙。
嘿，戴宗一听在城隍庙，跟我住那地方一样啊，我就在城隍庙旁边啊。
哦，
这城隍庙 在哪关呢？东关。
哦，好，
麻烦您。戴宗迈步奔东关来了，到了东关城隍庙。这城隍庙一般都好找啊，一个城池里面就一所城隍庙，一般人都能知道。来到城隍庙的跟前，戴宗继续打听，他不能在那城隍庙里边住啊，他肯定在这城隍庙附近住啊。戴宗看见旁边来一位走道的，有50多岁年纪，估计这个人是本地人，既是本地人，那么就能知道这个圣手书生萧让。戴宗到跟前一点头，这位老先生，我跟您打听个人。啊，打听谁啊？我打听一下，在这城隍庙附近住的有一个叫萧让的，人送外号圣手书生。
哦，
萧让啊，萧家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
啊，
这萧让他在哪儿住啊？
他呀，
就在那边。看这个城隍庙没？你往那边走，走出100步，你就会看见一个大院。这个大院啊，是青砖的院墙，白灰勾缝，上边是万子瓦盖顶。广亮的大门，5凳条子是台阶，两边有石狮子，门口有拴马桩上马石。那个黑漆大门上面钉的碗口大小的菊花钉，那个菊花钉擦的是锃明瓦亮，人站在那钉子跟前都能看见自个的脸儿。如果那门要开着的话呢，你往里一看，就能看见门口里边是个影壁墙。那影壁墙上面有一个大福字，那福字写的可是烟体，福字底下放着一盆万年青。
哦，
戴宗说这就是萧让的家。哎，这个还不是。戴宗心想，这位有病，你跟我说了半天怎么还不是啊？那萧让的家在哪儿？你呀，别进这大门，捋着这个墙往那头走，就是面冲大门往右面走。你往右面走，走到头之后，你再往左一拐，往左一拐，就在这个大院的外边有这么一溜小平房，有3间一个院的，有2间一个院的。第一个3间一个小院，那就是萧让他的家。
哦，
戴宗说，我谢谢您，您告诉的我太清楚了。不是我跟你说这么清楚，这原因呢，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大院子也是老萧家。
哦，
跟他同姓？不是跟他同姓，当初这萧让啊就在这大院里边住，现在呢他已经混水了，由他大院里边搬出来了，把这大院卖了，卖给人家有钱的主了。他呢搬到那3间一个小院，搬那儿住去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戴宗心想，这个萧让啊，这是一个落魄的富豪之家。
嗯，
戴宗顺着他指引的这个方向就走下去了。果然先找着那大院了，一看这个大院修建的很阔绰，顺着这个大院往右走，往右走到头往左拐，往左一拐，一看第一个小院里边是3间平房，这个院子是拿那个木头橛子夹的帐子，这个大门啊是用木头板子钉的，门框上面贴着有一副对子。戴宗一看这副对子，就知道院子里边这个主人是好书法的。一看这上联这么写的：读诸子百家，家书汗牛充栋。下联写二王张藏，藏氏汉墨飘香。就是说读书读的是诸子百家，什么书都读了，而且家里边有很多书啊，汗牛充栋。写字呢专门写二王，王羲之、王献之，包括张藏。张藏谁呀？张旭，黄草创始人，怀素和尚啊，又叫藏真和尚，这都是写黄草写得好的，学他这个笔迹。这个藏氏呢是他自己练字的这个屋子，汗墨飘香，就是成天有墨香味儿。戴宗一看没错，肯定这是萧让的家了， 走上跟前一敲这个板门，梆梆梆梆梆梆，就听院子里边有个女人回答：“谁呀？”“
我。”“
这是萧让萧先生的家吗？”“
啊，是啊。”“您等着。”
听脚步声音来到门近，咣啷门开了，戴宗往里一瞧，站着一个二十多岁不到三十的妇女。这个妇女穿着的衣服非常简朴，看见戴宗脸上颇感到有点惊讶。“您找谁？”“
啊，
我找萧让。这是萧先生的府上吗？”“
啊，是啊。”“您找他有什么事啊？”“
我是泰安神州来的，
想求萧先生给我们写一幅碑文。不知萧先生在不在家呀？”“
啊，他不在家。”“
其实啊，这萧让在家。”“那么萧让在家，为什么他的这夫人就说他不在家呢？”“
这里边有个原因。
萧让这个人呢，正像刚才打听道的时候那个人说的那个样子，原来也是富户，他的祖父是个官员，所以置下了这么一部分财产，有这么一个大宅子。他的祖父这一辈子官当完了之后，到他父亲这一辈呢，就出了这么个败家子儿。他父亲没把这财产守住，家业凋零，但是家业凋零喽，光剩了这宅子了，钱是没了。到了萧让这辈儿，就光住这一套空房了。萧让这个人呢，自幼是苦读诗书，尤其是有这份天才，练得一手好书法。书法这玩意儿也得一半天生，一半后功啊。萧让这个字写的在济州城内远近闻名，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临帖的本事特高。他临谁像谁，写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那就跟那王羲之的原件一样，别人看见之后呢，都赞不绝口。很多人找他要字，萧让一般的不给人写。得什么情况给人写呢？一，好朋友。如果两个人交情甚厚，你找他要一幅字，他马上高高兴兴的就给你写来了。再一个呢，得是为公的事儿，你是立庙啊，立匾呐、啊，这个事儿你求他，他给你写。再有一个呢，跟你投缘，瞅你哪儿都顺眼，觉得你这个人是个好人，你求到他的门下，他给你写。除此之外，一般他是不给写的。有的人也知道萧让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，所以为了求他一幅字，就先跟他搞关系。萧让这个人呢，如果知道你是为了求他的字才跟他搞关系，这关系还就很难跟他搞成。这个人由于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虽然写一手好字，但是家境也并没有富裕，没卖钱呢。他这日子混来混去的，可就囊空如洗了。萧让这个人呢，还善于跟这些文人雅士们交往，表面上他又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家里边那么贫寒，最后怎么办？把房卖了。这处宅子可是卖了不少的钱，房子卖完了之后哪儿住下？就在这个萧宅的旁边盖了三间平房，夹了这么一个小院，夹了这么一个小院，萧让领着自己的妻子，就两口人没孩子，就来到了这三间平房里边住了。住到这儿之后，有的人发现萧让搬这儿来，就问他说：“哎呦，您怎么住这儿了？”萧让说：“啊，大宅院把它卖了，现在手底下有点紧呐。”“
哦，对，您就两口人住在这儿呢，显得充实。”“
嗯，是啊是啊。”
住进来，萧让天天还跟那些文人雅士们往来，毕竟有卖宅子这一笔钱呢。 两口子在这儿住着，觉得倒也心安理得。住到这个小房子里边来，这萧让是倒驴不倒架，还是在大房子里边住的那个派头。开始的时候，他这个夫人很不适应，过了一段时间才适应的。怎么不适应呢？比如说早晨起来，萧让把眼一睁开，先说话了：“丫鬟，沏茶。”他夫人在旁边说了：“得了，哪来丫鬟呢？丫鬟都辞了，就剩我了。”“
啊，哎，我忘了，夫人，给我沏上茶吧。”“
好。”夫人给他沏上茶了，沏完了茶，问萧让：“哪儿喝呀？”“
把它放在芝兰亭吧。”“
啊，芝兰亭？哪是芝兰亭啊？”“
啊，哦，
那屋，那个屋就是芝兰亭。”“
哦，
那屋是芝兰亭。”“
对，我给那屋起了个名字叫芝兰亭啊。”“
啊，与善人交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。”“
我就是善人，所以我那个屋子叫芝兰亭。”“
啊，好。”夫人把茶水沏好了之后放到那屋了。放那屋之后，萧让起来到那屋喝茶，喝完了茶得吃早饭呢。“
夫人，
早饭准备好了吗？”“早饭给你做得了。”“在哪儿吃啊？”“
啊，
在宁静轩。”夫人一听又愣了：“这宁静轩是哪儿啊？”“
嗨，宁静轩就是我睡觉那屋吗？”
夫人说：“这一共就是东间西间就这么俩屋，你别乱起这名好不好？”
小张说：“哎，得要有个名字嘛，
我那个屋子就叫宁静轩。”夫人一想也对，睡觉得需要宁静啊，睡觉要是老闹腾他就睡不着了，好吗？饭摆到宁静轩了，那儿喝完了茶，一转身又到西屋来了，就是宁静轩，在这儿就吃饭。早饭吃完了，这夫人都知道萧让有这么一个规矩，早饭之后就是读书练字。写字啊还是读书啊？“
啊，我是先读书后写字啊。”“
读书写字这回上什么地方啊？”“
嗯，这回上万卷书屋。”“
啊，万卷书屋？咱可就两间房啊。”“那是芝兰亭，这是宁静轩，这万卷书屋在哪儿啊？”“
哎，夫人，这个你怎么不知道呢？万卷书屋就是那芝兰亭。”“
哦，都一个屋啊？那一屋怎么俩名啊？”“
嗨，夫人你不知道啊，早晨是芝兰亭，中午就是万卷书屋了。”“
哦，感情这一屋多用。”夫人说：“好吧。”那屋把桌案擦好了，这位就上万卷书屋这儿读书练字来了。读书练字练一天，赶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了。夫人故意地问他：“你这回上哪儿睡呀？”“
还回我那个寝室吧。”“
哦，这回没名了，
寝室也就是宁静轩
啊。”“行了。”夫人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他们两口子回到寝室里睡了一宿觉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萧让一睁眼在床上跟夫人说了：“
夫人，你到花园之中去看看咱们那花怎么样了。”
夫人一听又愣了：“花园之中？咱们这哪来的花园呢？”“
嗨，
萧让说那前院那不就是花园吗？
院子里边摆了那么几十盆花。”“
啊，”夫人说，“感情这就是花园了。那咱后边那小夹道呢？”“
那就是后花园。”“
哦，”夫人说，“这我记住了。”几天过后，萧让再说什么夫人都知道了，什么芝兰室啊，什么宁静轩呐、啊，什么万卷书屋啊，感情就没离开这东西屋。夫人适应了也不当回事儿了。萧让呢就是这个样子，出出进进的，每天还以文会友，有的时候呢喝酒对诗。这一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请萧让夫妻两个到他府中去喝酒。萧让一听，带着他的夫人就到他这朋友家里去了。到那儿喝完了酒，然后携夫人回家。回到自己这个院子一瞧啊，这院子的门开着呢，金院一看这屋门也开着呢， 萧让当时就是一惊啊，
哎呦，
坏了！夫人一看也傻了眼了，来了小偷了。两口子马上到屋子里边一看，屋子里边箱子柜都给打开了，衣服翻的可哪儿都是，仅有的卖房子的那一笔积蓄全丢了。这夫人一看钱一丢，哭腾坐到地下是放声痛哭。夫人哭了，这萧让还行，倒把这手在屋子里边溜达过来溜达过去，最后把夫人搀起来。夫人不必啼哭，财白乃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即使把财白丢失又有何忧哉啊。夫人说我还有何忧哉，没了钱了咱们吃什么啊？哎，没有钱咱们不是还有衣服吗，咱们把衣服可以典当出去啊。夫人说好吧，那典当吧。小让把自己的衣服就查点了几件，包了一个大包袱，提溜着上当铺了，当了一些钱拿回来，两口子在此度日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有的时候有人求他写碑文，萧让出去呢就给人写一写，没有求他写碑文的，别人求他写字他不写。也有的朋友劝他说，萧让啊，现在你家里边失了道了，已经是囊空如洗了，何必在这硬挺着，干脆就在你这门口外边摆个小桌，你就在这卖字，保证你用不了一年你就成了富户了，你又可以再多盖几间房。萧让不卖，一听到这儿的话，萧让就说了，哎，不因冠冕而四志，不因穷约而屈俗啊，此事君子所为。劝他人一听，得了，你就在这受着吧。萧让就这么挺着，当衣服这个钱用不了多久花进去了，花进去了怎么办呢？再把这衣服找一找，继续还当，最后也是当来当去，就剩了一件蓝衫了。这一件蓝衫不能再当了，为什么？把这件蓝衫再当了之后，出门没穿的了。所以萧让下定决心，这件蓝衫说什么不能当，告诉自个儿的夫人了。夫人说不当蓝衫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萧让说，看来这是天绝我也呀，不行的话，你我夫妻就得要共同归天了。呵，夫人一听打算要饿死啊，夫人着了急了。最后夫人在周围附近就揽了些针线活，给人家缝穷，帮着做衣裳啊，帮着给人补点什么呀，以这个挣俩钱维持生计。今儿个呢，萧让不出去，不出去的这个蓝衫夫人给他洗了，洗完了在屋子里边晾着。为什么在屋子里晾着呢？怕在院里晾让人家看见他出来进去就这么一件衣裳笑话他。萧让其实也在屋子里边等这蓝衫呢，等蓝衫干了才能穿上出去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戴宗来了。戴宗一说自己是求萧让去写碑文的，夫人一听就知道财路来了，能进俩钱儿。但是又不能说萧让在屋子里边，因为没衣裳穿不能见客。你要找他呀，他没在家。戴宗说他上哪儿了？他上旁边朋友家串门去了，您在这稍后啊，我去找他去。夫人说着话就出了院门了，一回身跨把大门带上，嘎嘣锁上了，迈步奔旁边就走。戴宗在这院子门口外边站着，心想这夫人也不大懂礼貌，你倒是让我上屋里边坐着等着啊，让我在外边戳着，他哪知道啊，他要一进屋就看见萧让了。萧让在屋子里边也听见了，哦，夫人说我在旁边串门呢，大门锁上走了，这是给我容个空，等我这衣裳干完喽，我穿上再让我从后边出去。萧让说干脆吧，我现在别等它干了，我就把它穿上在后边出去得了。萧让把这蓝衫就拿下来了，还湿着呢，穿到了身上，他由打后窗户就跳出去了，在后夹道绕到前边，奔着夫人去的那个方向，他迎夫人去了。跟夫人两个人一见面，夫人一瞧，哎呦，你在后边出来了。萧让说就是啊，不是已经来了一个人要让我去给他写碑文吗，咱们就一块过去吧。
夫人说正好，我就说在朋友家帮你找着了，你跟我来。夫人领着萧让在前面就绕回来了，来到大门外跟戴宗两个人一见面，戴宗一瞧，哦，这位就是萧先生啊，您从哪儿来？我是从泰安神州来，我是王翰林家里的人，我们那儿呢重修太庙，想请您去写一幅碑文。哦，快点屋里请。夫人把院子门开开，三个人进了院子，来到东里间，也就是那芝兰室。进了屋子，戴宗把书信掏出来呈给他。这书信是吴用写的一封假信，以王翰林的口气写的。王翰林是谁？这萧让也不知道，萧让不知道，连戴宗也不知道。吴用可知道有这么个王翰林是泰安的，但是他跟那王翰林根本就不认识。萧让一看那封信，然后把信叠起来了，装好，要让我去写碑文，谁来刻这个字呢？戴宗说，听说咱这不有个玉壁匠金大仙吗？想请他刻这个字。好，我写的字必须他刻，这才能不走我的风骨。哦，那咱们接着就去找金大仙先生。萧让说好吧。萧让站起身来了。这功夫戴宗又打怀里边掏出来五十两银子啊，萧先生，这五十两银子是安家费，也算是给您的定钱啊，很不成敬意，等您把碑文写完了之后呢，另有润笔之资。萧让说啊，这个算不得什么，夫人你好好看家，我跟这位先生去一趟金大监家啊。夫人一看有了五十两银子了，非常高兴啊，知道最近一段买粮食呢就不成问题了。夫人说好吧，你路上多多小心。萧让说好。萧让站起身来，跟着戴宗出了自己的家门，顺路就来到了金大坚的家中。